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国际新闻，我是 Jack。 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智库发文否定习近平引热议，中共官媒释信号，中国人惨了，加拿大任命首位女性驻华大使，伊朗人毁掉最高领袖画像，微博热闹，北京11级狂风，河北八月飞雪。下面是详细报道。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首先喊出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之后，又称中国可以平视世界。不过近日中共国家安全部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孟之即是出人意料地发文说，东升西降态势趋缓，西强东弱的现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中共智库的表态可被视为是中共在二十大上奠定未来中美以及同世界关系的重要指标，消息一出引发热议。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中共国家安全部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孟之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安全倡议应对挑战的中国答案》的文章。文章内容指出，国际力量格局消长态势未变，但是东升西降态势趋缓，西强东弱的现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对此，北京政治独立学者吴强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表示，傅孟之作为中共国安部下属的智库副院长，这个代表了中共官方安全部门对中国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变化，其中提到的包括东升西降以及中国未来安全战略应转向独立自主，切割和俄罗斯无上限准联盟关系。这个调整确实能够视为中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风向标。吴强进一步讲明，俄乌战争爆发200多日来，令到中共高层看到俄方对中国安全的负面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展现冷战后空前的动员能力，无论在军事、金融、经济和政治上，西方世界的团结力和技术实力以及金融控制力和对世界秩序的把握，都令到北京当局逐渐意识到习近平之前判断的东升西降是错误的，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仍然占有全面优势。最后吴强分析认为，北京当局会在二十大之后寻求和西方世界的缓和，这个是这篇文章以及二十大所奠定未来中美以及中国和世界关系重要风向标。习近平在二十大争取三连任，希望达到和毛泽东比肩的权力巅峰。习近平自疫情以来的种种施政和作为，不单止走回毛泽东老路，还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毛泽东时代经历过的种种苦难。近日中共官媒发表文章，要求必须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下一步三农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文章还强调，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不是走旧路，而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其中一句不是走旧路，令到人不禁联想到60年代中国人经历的大饥荒，更加是不寒而栗。综合海外媒体阿波罗新闻网报道，这个月20号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以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对此，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醒曾经在墓碑一书中真实记录了中共制造的大饥荒这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并且详细介绍了所谓的农业集体化。杨继醒指出，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共的极权制度。 他说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乜嘢作物，种几大面积，用乜嘢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候给农民留了一些自留地，仅是够一家吃菜而已。1958年这一点自留地亦都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部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此外，杨继醒还指出，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部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够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邮票和其他票证。到了目的地之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够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邮票才能够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要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够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由于农民被中共政府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亦都不能够采取自救措施，只能够等死。最后杨继醒感慨表示，中共的专制制度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缘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现在反观当下的中国，在大饥荒过去了60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极端防控手段造成了大批市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频频传出有人饿死在家里面，同时不满的民众不得不同中共政府发生冲突，要求派发粮食。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再次上演了现代版的大饥荒。在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星期五任命 Jennifer May 为加拿大第一位女性驻华大使，这个职位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空缺。特鲁多在一份声明中说， Jennifer May 是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她最近担任过加拿大驻巴西大使，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在驻北京和香港的加拿大使团工作。特鲁多说，May女士将领导加拿大在捍卫民主价值观、人权和法治方面的重要工作，她的工作将是推进加拿大在加中关系中的优先事项的关键。2019年加拿大任命另一位职业外交官 Kristen Hillman 成为加拿大首位女性驻美大使。星期四，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纽约举行的外交官会上表示，他将很快提出一项新的印太战略，就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和中国进行接触，同时在关键矿产等其他领域展开竞争，并且在人权问题上直接面对中国。最近加拿大议员访问台湾的计划，以及一艘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引起了北京的不满。而今年5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拿大禁止使用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的 5G 设备，但是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局势多年来一直高度紧张。在加拿大2018年拘留华为高层孟晚舟之后，北京以间谍罪名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僵局在2021年9月结束。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和孟晚舟达成协议之后，三个人都获得释放。日前，一名伊朗女子因头巾没戴好被拘留并死亡事件，引发伊朗全国性大规模示威活动，现在又演变成为反抗当局的政治抗议。 社交媒体流传的当地文中，诗位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的视频引发中国网民的围观。根据这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两名男子爬上了马赞德兰省首府萨里市政府大楼的外墙，撕毁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画像，下面围观的民众阵阵欢呼，热烈鼓掌，并高呼独裁者去死等口号。霍梅尼和哈梅内伊是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前任和现任最高领导人，由于被人权机构、国际组织等列为罪恶的象征，他们一般都不出国。这两个最高领袖的画像被扯下来的视频在中国大陆微博上被严格封锁，但是仍然有人转发这个视频，还有很多网民借伊朗抗争事件表达对中共的愤怒。网民纷纷议论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另一个人回复说，有一个地方除外。有人讽刺说，伊朗政府说我们要有传统文化自信，女人戴上头巾就是尊贵的女人，受法律保护，如果女人不戴头巾或者是头巾戴得不好就属于贱民，不受法律保护，因为不戴头巾不爱国，不戴头巾不是伊朗人，我们是戴口罩都差不多。伊朗媒体都在报道这次抗议，有人车叹伊朗都有新闻自由和示威自由。还有人静静地提到中国贵州抗疫转运导致27人死亡的翻车事件，美国死了一个黑人爆发抗议，伊朗死了一个女性爆发抗议，死一个就这样死一车人呢？伊朗爆发全国性大规模示威之后，伊朗当局派出安全部队镇压，导致多人死亡。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对七名伊朗高阶军事和安全官员实施制裁。9月22日夜晚，罕见11级狂风袭击北京，有大树被吹跌。同一日，河北省张家口市降下了大雪，一秒入冬，有网友惊呼不同寻常，天降异象。据北京市气象台消息，9月22日，北京遭遇罕见11级的暴风袭击。北京西三环六里桥附近有大树被吹冧，有些建筑出现了停电等突发情况。据报道，22日夜晚，北京风力不断加强，到了午夜前后，大部分地区阵风是8到9级，局部地区风力达到11级。11级大风在陆地上很罕见。有北京丰台区的居民23日向六媒新京报表示，所在小区的大树都被大风吹冧，亦都有不少市民表示，落班的时候刚赶上狂风，差点被吹跑了。有网民说，北京大风阵风到了11级都被快吓死了。就在北京遭遇罕见狂风的同一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崇礼区等地区即迎来了今年第一场降雪。9月23日是24气节中的秋分日，河北在夏季的最后一日降雪也都极为罕见。在河北张家口，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有网友表示，河北第一场雪比往年提前了很多，太惊讶了。亦都有网民表示，气温骤降，飘落大雪，秒进寒冬，原本是穿短袖的时节，直接换成了羽绒服。网友议论说，这个是天降异象，不是常规的飘雪，一定有人受了天大的委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